好，那我们继续。那我们这个上，讲上课也可以了哈。因为我们在佛学院常常说上课。我上课的方式是大家随时都可以 call in，都可以有问题的。OK，我也是第一次坐那么大的椅子的，这个椅子会滑来滑去的。那在那么大的教室，以前我都在小教室里面，然后讨论。比较多，所以双向的也啊，我比较习惯双向，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当然这个介绍导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有些问题我也不一定能够回答，但是我只是说就我，因为我们在福音有一阵子了，然后有时候听一些法师来来去去啊，都介绍福音了，哇，你听了也很好笑，想到说哦，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哇，跟我们差不多。啊，所以这些经验的分享，有时候很难，你还能在文本里面看得到。那你再听一听那些像曾经在导师身边那么久的那些比丘尼们、当事者，你听他们讲，有些更好笑。那有些时候谈到里面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时间允许，我就多讲一些了 好，那我们继续，可能这个要稍微快一点啊。那导师在48岁，也就是1953年，啊，福音精舍开始在新竹就开始动工了。然后冬天呢，就住完冬天乃至一些那个房舍，就开始完成了，在新竹1953年。那导师51岁，你看当了善导寺的住持，隔年啊，对不起，就 sayonara 就卸任了，他不当了。那为什么他不当？里面的人事，请大家回去看《平凡的一生》啊，很有趣的，你才了解哦，原来当时也那么复杂。好，53岁就到了这个什么信愿寺，这华藏寺，这个都在马尼拉，菲律宾。那你看，好几年导师都什么忙着于什么，所以你说应酬也可以啦，传戒啦，当住持，他不喜欢的，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你看1960年，55岁的时候，慧日讲堂开始动土了。那举行落成仪式呢，是在1961年。然后 为什么要有一个福缘，要有一个慧日讲堂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那59岁，你看看，慧日讲堂也卸任了，住持也不当了，就交给印海老法师。那印海老法师还在，然后就什么呢？就在这个4月初8呢，就到嘉义妙云南罗去闭关了，恢复内修的生活。这个嘉义妙云南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去曾经去过啊？那个导师闭关的房间有没有去拍照？有没有进去看？有在建？我说导师旧的。啊，旧的那个，我要这样讲的是，导致闭关的那个关房应该会保留啦。你进去里面看看，很热的，嚯、哦，一下子就流汗了。那我听他们讲了，导致在里面啊，闭关看书的时候都会穿得很整齐呀、啊。其实这禅衫就是我们的大衣啦，啊，就穿得很整齐在那边看书。我们进去一下子就热得要命了，很热。而且我听说你现在去的话，它的路从大马路进来。那路蛮宽大的，以前是没有的，没有路的。导师就故意找这些没有路的，人家不会去找他的。那如果是就地理来说，那个地理不好哎。但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嘛；水不在深，有龙则明。啊，他去的就好。啊，但是那些就是他的侍者，他闭关的时候才几个侍者，而且人家很难进去的。那他们就说。糟糕啦！那导师你在里面，这样内修可以了，但是时间一久哦，我们经费从哪里来啊？人家以前呢，你看看，1965年，人家1964年，人家要去那边也不方便。那过后真的那些你老比丘尼跟我讲的，他们那时候受不了，因为经费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维持，他们就要求导师说，哎，可不可以让我们种槟榔树了？啊，种，导师允许他种一些槟榔树，然后拿去卖才有钱。 这是补充的啦哈。好，那闭关只有一年，但是呢，他是很喜欢的，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呢，导师就没有当什么住持啊，去传戒很少了，都是在内修跟弘化。好了，那64岁的时候，也就是民国58年呢，妙音集呢24册呢就经四年的就全部出版了。那在导师6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写自传呢，介绍他自己啊平凡的一生，这就出版了。那66岁这一年呢，或者前后呢，那个是对导师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那时候呢有动了一个大手术啊，应该是头脑，这里当然有讲到什么小肠啊，但是他很多地方都有问题，都有毛病的。那时候呢动了一个大手术，那据说本来导师是不动那个手术的，但是是有一个道元老法师，他称他为学长，导师称道元老法师为学长。那道元老法师就鼓励他，没关系，你再挨一刀啊，为众生还是就挨一刀。诶，那一刀一挨下去啊，哎呀，后面很多非常好的著作，非常有深度的著作，就是从他那一刀之后呢，开始写了。所以他很多非常有深度的作品，其实是在66岁之后的。我们等一下会一介绍。那好了，68岁你看看，他的那个中国禅宗史呢，就获得，有人把他翻译了，翻译成日文，那就获得博士学位了。那导师那时候也没有去领这个学位了，好像派圣严法师去吧。那好，70岁你看70岁哦，还写了你看几本书，你看中国这个等等等哈。那还有最后一行你看，开始写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诶，这本书很厚诶，花了5年呢，70岁呢，你想想我们70岁会做什么。你看这不简单，你看第五页，76岁这本书就出来了。啊，这本书也很重要，你看阐明大乘佛法是从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开展出来的，费了5年的时间。有人说大乘佛法，哎呀，什么对佛的永恒怀念，其实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讲的，我们从佛教文献里面所看到的跟现在佛教界所流行的不一样，很不一样。那在整个佛所谓学术界，整个学术界不是教界，整个学术界来说呢，这个大乘，这个所谓大乘从何而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耶。但是在我们教界说大乘不，这佛说的嘛，对不对？其实在整个学术界是很多问题的。那导师就针对这个问题呢，他提出一些看法，那花了5年的时间。那这本书很厚，那这是很有深度的了，所以初学者不要一下子就跳进里面，这个是蛮有深度的。那导师也曾经讲过，如果是我们在阅读妙音集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阅读他这些后来的书呢，有一些内容相互矛盾的时候呢，导师是说你要依据就是晚他比较晚年所写的这些著作。那早期那些妙音集有时候是口述的，那别人学生们帮他记载的，那比较属于通俗的啊，所以有矛盾的时候还是依他比较晚年时候所写的。好了，77岁280岁又出版这个空之探究。空之探究在空，你看空，人家说空空就空嘛，对不对？哪有什么值得去谈的，其实有，在思想上，在佛教思想上它是有演变的。像我们说涅槃，知道涅槃吗？涅槃就是佛教的所谓的解脱。有人会说涅槃解脱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哪有差别？但是落入语言文字就有差别啊。或者你不认同也罢，但是在佛教史上就有不同。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学派开始分裂，分很多派啊。那每一个学派的涅槃观都不一样，中观学派有中观学派的涅槃观，唯识学派有唯识学派的涅槃观，这是一个事实啊。那为什么他们的不一样，是不是在说明上不一样，还是在本质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啦。那一般人是不会去探讨的。 那导师就针对这个空的一个发展，从阿含部派一直说明，所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了，在80岁能够有这个头脑很清楚，那能够写出这样的书。那你看他82岁还有完成这本书，82岁，那84岁你看，民国78年还要出版这个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那在民国81年，他87岁的时候呢，还有出版这个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那这本书是口述的了，因为导师那时候也没办法写，他口述，然后赵慧法师把它记录下来。啊，这个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在西方普遍都认为大智度论的作者不是龙树。龙树是二世纪人。那大智度论呢，在西方他是认为是大概西元后四世纪的作品。他是属于在西北印度有一个学派叫做说一切有部。一群这些所谓佛教内部的学者们把它编辑而成的，它不是龙树的著作。那这是普遍西方的认知啦。那导师就他提出他的看法了，他认为大智度论是龙树。那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呢，一致通过的啦，大智度论是龙树的，但是在西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导师在这一本书里面有口述了。所以有上大智度论的在座各位，如果有上大智度论的课呢，你这一本书可以稍微看一下。好了，那到了导师88岁的时候，你看看在做修订，他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在做修订，所以事隔22年哦，第一次是在66岁，现在88岁。那再来就到了89岁的时候呢，导师回去大陆了，阔别将近50年回去大陆。然后这在导师就是最新的那个《平凡的一生》重订本里面有谈到，啊，他去南普陀，啊，南普陀山，南普陀，然后呢是闽南佛学院嘛，以前，那他去，哎，怎么一切都变了，很商业化了，那导师进到佛殿，哎，礼佛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流眼泪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呱啦就流出来了，哎，他所看到的跟他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一趟他去是蛮有意义的，阔别50年，所以很多人事什么都变了。那再来他从大陆回来之后呢，94岁就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其实身体就很不舒服了。然后据了解，他有时腹泻好像一天可以腹泻30多次的。所以他腹泻大概可能十多次的时候吧，他腹泻30多次哦，他很多时候都在吃剂了。那他大概控制好了，大概没有那么多次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会来敷衍。那敷衍我们就有时候要包尿布了啊，然后要照顾。那来敷衍的时候，那时候来来去去了，有时候来住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那导师其实你看他一生都是病，但是导师是什么呢？红地命，我不跟你骗，他一生中真正洗衣服哦，只有两次，出家了只有两次，以前都是他们学生啊或者同学啊，他真正洗衣服只有两次，而且洗到皮都破掉，只有两次。那我听明胜法师讲，有一次他不知道在台北火车站要上计程车，没有钱，他硬着头皮就上了，上了之后来到这边才叫人家付钱。那我要讲的是他哄地苗为什么呢？比方说他这个洗衣服的是明胜法师跟我讲的，那他在敷衍的时候，我们随时哦，他随时任何时候，包括他睡觉的时候，一定有两个人看着他，一个人是不能睡觉的，就坐在他旁边，另外一个可以在客厅睡，但是只要有动静的话，两个人都要起来，因为要换尿布啊，要两个人啊，啊、哦，所以那个有时候蛮累的，晚上看的时候蛮累的。虽然你在外面睡，只要听到里面有声音，你就要起来，那里面的人一定不能睡的，那一定要坐在那边看导师睡。所以我们一听到导师打呼哦，哇，大家很高兴，啊，表示他睡得很沉，我们就可以睡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其实就不是很好了， 他长期来都是病，但是他很奇怪，他身边都有人照顾他，而且慈济是一个医疗团在照顾他，这不简单。好了，那38岁我们福源精舍庆祝50周年呢，他导师有来，那百岁的时候导师也来啊，那最后就是在去年啊，去年4月的时候就开始不行啦，啊，这个积水嘛，啊，积水肺积水，那就开始在4月26号就动手术，然后那时候动手术是蛮成功的，蛮成功的，但是呢，因为年纪太大了，经过这个手术呢，其实就开始一直身体的状况就一直开始下降，所以从4月开始的时候，其实从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了啦，什么东西就开始准备了啦。那有时候准备，消息电话一来说，喂，快啊，要来了，就很紧张，就开始准备。等下一下子说，老师又没事了，大家准备了，老师又没事，等下又有事又没事。过了一阵子，大家好像就习惯了，反正就慢慢等了、啊、等了，看到怎么样。那最后就是在6月4号应该是早上10点多了，我们那时候上课10点多接到电话的时候，哇，大家就开始动作了，来真的啦，不是玩假的，来真的。那我觉得导师呢有一个值得我们为榜样，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其实他老来蛮可爱的。你看有些老人家、啊、他不可爱，他让人家照顾的时候，他会嫌这个嫌那个，你知道吗？有些还会骂粗话。因为我去过那个台北什么护理学院去受训嘛，帮忙那些老人家，来自那些中风的人翻身啊，换尿布啦、啊，换什么有的没有。有些老人哦，真的是会骂三字经的。我们看到他，我们不理他，他那边拉什么，我们不理他，管他，当真没听到。阿哥慢慢再帮他换。所以我发现老人家你要可爱，就人家照顾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理所当然，你要不要有脾气。那导师没有脾气的，他没有脾气的，他说你帮他翻身他痛，他说哦痛痛痛痛痛，因为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力稍微大，他不会的。那他的作息非常有规律的，时间还没到，你的菜放到他旁边哦，他20年来吃的东西都一样的，每餐都一样，放在那边他都不吃，他就看时钟，很多时钟哦，他前面的时钟，后面的时钟，他的床啊，他枕头里面也有个时钟，床前面也有个大的时钟，所以有时很难入睡，3点多起来他就看，还不到，他就在还是躺，一定躺到4点起来，然后起来做什么东西都是 SOP, 都是固定的，好，你要拿什么擦什么擦固定的，然后几点看报纸固定的，那看完报纸，我们在福源的时候，我们图书馆一些书啊，就要赶快给他就要翻翻翻。那有些人就紧张啊，哇，每天都翻了好几本，我们到底要拿什么书给他翻？他都要翻，很有规律啊。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我们老的时候，其实也要有很有规律的生活才重要。那导致从66岁动完手术之后呢，他的生活就开始非常有规律了。他吃几乎都一样的，餐餐一样的。那这样如果是有规律的生活，这对于长寿我相信是有帮助的啊，这个也是一个福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导师学习的历程了啊。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暗中摸索。那这一个是摘录自华语集第五册，那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这个大概正文的第三行，他说什么呢？他发觉理解到的佛法呢，与现实佛教界距离太大了，所以现实佛教界是当时他们的佛教界。当时我们可知道，中国佛教界是有两大派嘛，一个就是参禅，不立文字，什么教理都不懂，就参禅；另外一个就是念佛，就念佛。那据说了，这个我稍微。据说好像太虚大师他曾经去那个金山寺，是不是一个禅宗的道场，太虚大师就站上去，他就挑战下面这些禅和子，他说你们在座下面，你们有哪一位法师啊，能够好像讲还是写一篇文章， 没有人会啊，没有人会，所以那时候的素质很低很低。佛教，中国佛教从宋朝之后就开始往下了，不像唐朝的时候那 全盛的时代，日本啊韩国的法师还要留学，不是的，宋朝之后就开始没落了。所以从太虚大师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危机，开始所谓的革命了。所以因顺导师刚开始就是他出家之后，他读了那些所谓的中论的书籍，他发现你跟现实佛教距离太大了，很矛盾。那这时候呢，这是学佛以来引起重要关切的问题。好了，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到底这佛法传来中国呢，年代久远，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变质呢，还是在印度就是这样的？那他说什么呢？高深的法义与通俗的迷惘行为呢相结合。你要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知道吗？佛教是从印度的啊。我们说历史人物就是释迦牟尼佛嘛，2000多年前出生在印度某个地方。那佛教就经由印度的发展，大概在后汉的时代，从西北传入到我们长安，传入到我们中国。那要知道，印度人的思考模式跟我们不竟然相同的，不相同的。你说文法好了，文法来说也不相同啊。你说表达思维模式也不相同啊，饮食穿着都不一样啊。像你看看印度的法师，那些佛教法师，他是披肩的，他是三块布披在身上的，他是乞食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环境里面，你不能乞食啊。那你如果是就在北方的话，你三块布啊，你会冷死啊。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同文化底下呢，在衣服上也改变了。那在我们共修有没有？早晚课共修也改变了。什么对面站，转这边转那边，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是非常中国化的东西，这是很必然的。那还有从思想，比方说传入到这个中国，我们佛教说所谓的空嘛，但是传入中国早期我们所谓的格义佛教，他说空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无啊，无我不知道是老子还是庄子的，我不懂无的思想。但是无跟空其实是不是一样还有待讨论。但是那时候中国人怎么知道空啊？他知道无啊，那空进去的时候就啊，很像是你们的无啦，那就这样慢慢。那这是早期格义的。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佛教从印度来的，从印度出口进口到中国，那中国人会怎么样呢？他往往有时候会去脉络化，从印度这个固有的文化脉络底下他把它拉掉，那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底下重新排列，他会这样的。那举个例子，那时候很多佛典到了中国怎么办呢？都是佛说佛说佛说嘛，哇乱。那时候智者大师所谓的叛教，天台智者大师就叛教了啊，阿含经这个属于什么经，他就在分类了。那他有说啊、哦、讲阿含经几年，讲华严经几年，讲什么什么法华经几年。他这样的叛教以我们现在来看其实是蛮机械的，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他的用心就是他面对那么庞大一下子来的进口的这些佛典呢，他不敢说不是佛典。那是佛典那怎么办？他要加以叛教，加以分类嘛。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你这样一分类呢，中国佛教或者中国所认识的佛法可能跟印度就有不同了。那导师有举了一点，他说中国人好简，好简单啊、哦、简单的简，像比方说佛陀啦，佛陀两个字 Buddha， 佛陀，陀不要了，佛就好。阿难达，阿难陀，阿难达是阿难陀，阿难陀不要，阿难就好。还有很多。那法义上我们也喜欢，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印度人是不厌其烦去探究他的问题的，所以我们是迷雾的众生。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所看所听的这些一切一切呢，其实不是真正他本来的面目。大家听得懂吗？我们认为我们看得对啊，我们听得是对啊，但是其实 我们所谓的凡夫，我们是迷雾的凡夫，我们跟佛陀不一样，就是我们所看所听的东西其实不是东西的本然。佛陀呢，他是觉悟，他看到的他听到就是事物的本然。那好了，那你什么觉悟，你就必须要去分析嘛，去了解嘛。所以印度人他们的学习态度就是他去分析，所以他很重视阿毗达摩，就是很科学的去了解。那这一套呢，在中国其实很难的。我们要的就是简单啊，就像坐在那边好啦，我们比方说好参禅，就在那边坐，希望能够智慧开。那印度人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反映在我们翻译圣典的翻译。你看看，印度人有所谓的英明学，就是逻辑了，这是必备的。但是英明的书籍呢，在汉译呢，我看就一两本被翻译，没有市场。你翻译没有用，没有市场，谁看得懂？所以这可见就是真的是印度人跟中国人不一样。那这不一样是很正常，那这不一样就要让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佛教所流行的佛法跟印度到底是不是差了很多，这要值得注意。所以导师是从这一点呢，回归到印度了，从中国跑回到印度，从印度去探讨它的起源之后呢，它有哪些问题，它的开展。好，那再来就是求法阅藏啊，这也激起他对这个圣典的深入探讨。好了，现实落差那么大，好了，我直接去读藏经。那这里正文的第三行最后他说，他受到日本学者著作的启发，重视历史、地理还有考证，从现实世间的一切时空中呢，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建成为探求佛法的方针，不能离开历史、地理环境。像那个很多佛教里面佛陀对于戒律的一些制定，戒律的制定，它有一个时空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佛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定，你如果不了解印度的文化当时的环境，有时你在解读上你会用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环境去理解它，去诠释它，有时候会错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印度的文化，了解当时周遭的，除了佛教之外，周遭的一些比方说政治啊，或者印度教啊，一些思想其他的，可能对于佛陀当时所讲的或者所制定的戒律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立体的一个认识了。所以他这边就回归到重视史地考证。那这样的一个所谓自学态度，在传统的中国僧侣当中是很难的。我们只要这个经典写上佛说，就是把它认为是佛说了啦，啊，知道吗？就是当时佛陀在的时候可能就开班嘛，我们今天7点到9点就讲阿弥陀经，那我们明天7点到9点就讲什么经什么经，传统是认为是这样的。我们的圣典就是佛说，反正就是佛当时说的。其实如果你从这个史地去考证的话，这样的一个主张其实是要重新调整的，不能这么看的啊。所以以导师的年龄在当时能够重视这一点呢，其实是不容易的，蛮现代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好，那思想确定是什么呢？就是他读了那个花三年的时间读完的大藏经。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思想确定那个什么标楷体的字啊，他说立本于根本，也就是初期佛教的淳朴，然后弘扬中期佛教之行解，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速足以复兴佛教而唱佛之本怀。所以他要复兴，也就是说他发现现实佛教界跟他所理解的文本的佛法佛教是不同的。那经过他讨论，他去读藏经之后呢，他所谓我们要立本于根本佛教，所谓的根本佛教其实是初期佛教了，没有所谓根本啊。因为根本的时候，其实你讲根本佛教或者原始佛教，那就有一个价值的判断嘛。 可能是某一个时代，这是根本，这是原始。那后面都是什么呢？后面都是变的，变质的佛教。所以一般这个根本用词很少人用。我们在时间点，我们可以说初期，初期。所以现在来看呢，一般我们可以这么讲，啊，一般呢、啊、概率性我们可以这么讲，南传佛教呢，可以说代表初期的，不能说原始哦，也不能说根本哦。因为他们里面一些文献的记载里面的一些内容是后期的也有，但是呢基本上比方说他们穿着生活方式，他们宗教的归属是蛮初期的。好，我们必须要跟立足于当时那种淳朴啊，那种简单。那再来呢，真正要弘扬是什么？中期佛教，也就是初期的大乘。其实导师认为说真正佛的本怀是什么，就是大乘嘛，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佛嘛。大乘，初期大乘，那像法华经这代表初期大乘，我们要弘扬这一方面。那再来呢，后期的佛教呢，我们要抉择了。因为后期佛教，像这里后期佛教就是可以说是秘密教了，秘密教，佛教的密教，它里面很多很多方便。因为你秘密教，你可以看到它在很多内容上仪式上呢，它都融摄了印度教了，融摄了印度教。当然在说明上它用佛教的教理来诠释的，但是它已经融摄了很多印度教。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抉择。因为什么呢？因为密教总是觉得寄生成佛嘛，越到后面越最高嘛，境界高，有没有？寄生成佛，越到后面越高，有没有？往往他们会这么主张。但是导师也讲了，这个佛法的发展就像小孩一个人的一生，你说到最后老，虽然有经验，但是太阳快下山了啦，对不对？虽然有经验，但是太阳快下山了。所以越到后面，那种种种的方便或者融摄印度教这些不属于佛教的内容呢，也被加进去了。就像牛奶我们一直加水一直加水，它的量是增加了，但是它的质呢，质就越来越淡了。所以这我们需要留意，哪一个是方便的，哪一个是真实的。那方便的话，时过境迁呢、啊、不适合我们这个时空的时候就要放弃了。哦，不能说、啊、那个是究竟。那方便在密教里面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这是他的一种态度。那再来就是他随缘教化，你看将近12年都是在弘法啦、建道场啦、出国，那这导师是不大喜欢的。那独处进修他是蛮喜欢的，所以真正导师值得以他修学来说，他觉得有意义的，就是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8年，然后在越藏的时候3年。那是最他觉得蛮适合他的了，这几个时段。好了，那导师自己讲自己啊、哦，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身体是弱，但是心力非常强。然后他感性是弱的，但是自信非常强。他感性是弱，我觉得有时候他写的文章也蛮感性的。好、哦，他会讲到他自己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我说以后我写自传也要写那个。你有没有看过导师《平凡的一生》他的开场白？哇，那个很富有感性，你叫我写我也写不出来。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落叶，那落到水当中又飘啊飘，忽而又起忽而下来，那也随着因缘飘到哪里，又我是不大会讲了、啊、那你们去看。所以他感性我觉得是蛮丰富的，会写出那样的一个文章。那他说他记忆性不好，但是他悟性强，但是执行力弱，但是理解力强啊，他是属于真至真上的。因为在佛法里面有分嘛，有一种人是悲真上的啊，看到有情众生痛苦，哇，自己好像心里如刀割，就想去帮人啊。有一类人是至真上的，他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要经过他的思维他才相信的啊。为什么你喜欢他？为什么你相信他？因为我认识他嘛，我才相信他啊。有些人不是啊，尤其谈恋爱的那个，你知道夫妻哦，你要知道夫妻 家庭的一个建立，它的基础不是在道理的，你觉得呢？夫妻啊，如果在做结婚啊，有家庭，你们男女谈恋爱的基础不是讲道理啊，是谈感情的，不感情的。所以这个基础是，其实以我们来说是比较不稳的。所以结婚之后，有时候谈道理的时候，就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在以个性来说，其实就有这样的，有些人偏感情，有些人偏理性。那佛陀是感情跟理性都是很平衡的。你感性没有理性，你会烂慈悲。你所谓的慈悲其实是有瑕疵的。那你很理性没有感情，哇，你这个人很可怕。有没有？所以这个情感跟智慧怎么去平衡呢？那佛陀是做的最好的啦，释迦牟尼佛。好，我们再来翻到第八页。那导师他说他一生是多病，那他在四川的时候，你看从那时候开始哦，好像没有离开病，所以病呢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了。但是呢他每当没有病的时候，有精神的时候，就开始就读书啦，就阅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啊，你看导师那么多病，而且他是活在当时的那种佛教界，那以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的条件其实都比他好很多，对不对？对不对？那如果好好用功，是不是成就会比他高？以条件推嘛，但是你当然要活得够久了。通常一些非常有名的学者或者出家人，有成就的出家人，他们一定活得很久了。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身体又好，现在又有电脑，什么有的没有的，其实应该能够好好用功的话，应该能够成就，应该比导师高了。但是导师就是细水长流嘛，所以不是马上速成的，是要细水长流。那他举了像在四川法王学院的时候有跌倒，那从跌倒当中他就发现了，哎呀，业力未了，其实也死不了了，所以就放心了，就你看啊，导师一生都是病，对不对？但是他的所谓的学友啊，都一个接一个的走了，他还没有走，他到最后其实以当时的身体的状况来看，应该先走的是导师。但是这个命根哦不尽，其实你还是可以拖的。好，那再来就是内修。谈到内修，就是像他建那个妙音兰若，就是为了内修了。那再来第六，他建福缘精舍是在1953年。那为什么呢？诶，这里没有谈到，等一下我们会谈。好，那再来就建慧日讲堂是在1961年吧，他建慧日讲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主要福缘精舍导师建是要培养僧众的，属于内修的，办僧教育的。但是呢慧日讲堂就不一样了，慧日讲堂为了什么呢？外弘的，就向外去弘化，然后可以借由这样的弘化呢，让更多的老百姓呢能够了解佛法。那同时呢也借由这样的道场，在福缘精舍这些出家众们呢能够有因缘借由这个道场呢来实习啦。那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说什么呢？他建的这个讲堂哦，他叫讲堂，他不要跟一般的道场一样，就是做金忏啦，卖素斋啦，然后供入位莲位啦，这不容易耶。因为入位莲位，这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呢。你没有来源，整天讲经，那大家吃什么？这很现实的嘛。这很现实。但是呢，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福缘精舍在新竹，其实在早期哦，经费是依赖这个台北的，还有海外的。所以在以前这个慧月讲堂的章程里面，他的经费的他的收入是50-50的，他是拿50%。另外 50% 要给福缘精舍的，知道吗？但是现在不同了，时代不一样了。你看台北的道场那么多，有没有？大家都好像吸铁，有没有？吸铁吸金啊，这里不办法会， 那你办的法会也没有什么特色，别的地方也是有，所以就被吸进去了。吸进去，那过后好啦，那福音几十年来办学，那很多毕业的那些所谓法师们，现在可能是住持一方啦。那慢慢别人也认识，哎，又不一样了啊！又经费反而福音比这边还要强，所以以后这边的收入就不用 50% 给福音了，不用了。所以要能够维持是不容易的，不容易。那他想说试试看看。啊，所以现在霍光法师回来之后，也想希望能够尽量啊往这一方面去发展了啊，这个就是不做什么金灿。那好，那第九页，那导师谈到什么呢？阅读不如讲，哎，阅读不如讲，那讲不如写作了。那这是他的一个态度。他说什么？我们看第二行。我虽对佛法有一发展的全程概念呢，如要写某一部分，还是要研究，那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进行。导师真正他思想的确立呢，其实在他阅读藏经之后，他写的那本印度是佛教，整个印度佛教史的大纲已经在他脑海里了。他认为佛教就是这么发展。但是当你要陈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什么，我们所谓引经据典的，你就必须要考证的，你必须要非常学术了。但整个大体整个大纲呢，他大概已经在那时候已经确立了。那他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呢？他虽主要是愿意什么理解教理，然后对佛法思想呢起一点点的澄清作用。那他是什么呢？他说，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呢纯正平实，那从利他当中去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纠正鬼化神化，所以以前中国佛教界都是好像出家人是渡死人的，对不对？所以以前阿弥陀经也叫做什么经？卡别经哟，人家一死了就踏，脚就真正卡别经哟，是死人嘛，超度死人了。好像以前法师都是在超度死人的，那导师觉得这个也不对啊。那一般我们中国佛教界讲神通啊，讲感应啊，讲鬼神啊，这很多。其实你如果回归到早期的经论，很少谈这些的。佛陀是重视人为本，以人为本呢来了解我们所看所听这些万万物物呢它的本来真相，所以它是很理性的啊。但是在教界的现况就不如我们今年所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深入经论，那我来加以纠正这些偏差。好了，那导师说他什么呢？他接着第十呢，他是谈到他其实他在世俗的学问里面呢的世俗的教育呢，他也没有经过一个很完整的啦。在佛教呢的佛学的所谓的佛学教育呢，也似乎没有完整，上了一两个学期就帮人家讲课了，明白吗？那不然的话就生病了，所以他自认为说他其实也没有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再来像一些语文外文啊，英文也好，日文也好，藏文也好，其实他都是学的一些皮毛，他这边都有做一些说明。尤其梵文跟巴利文那就不用说，梵文巴利文他好像没有学到，所以他一些著作的梵文巴利文其实要么就是他抄的，要么就是别人加以注明的啊。但是很奇怪，他的日文看不懂，但是他猜得很准。所以他说他了解南传佛教，他阅读南传大藏经是日译南传大藏经。那你读日文你知道吗？那个否定，有时否定跟肯定你不要弄错啊，你越猜，因为他说汉字多嘛，他可以猜，他用猜的就猜得也蛮准。为什么？他有佛法知识啊，所以他猜的时候可以猜得很准啊。但是呢，他由于对梵文巴利文的理解有不足呢，所以有时他的一些说明呢在学术上呢就比较薄弱。但是这个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的一些学术再做补充。 好，那下面呢，其实是这是一个，再继续看，就分成大，它在不同的时期，像有一段时期在大陆，哦，那我们再翻，一段时期在大陆，然后有一段时期呢是在香港。那在这香港之前呢，这个注一跟注二，我们来看，就谈到注一、注二，就这八年当中在四川，其实导师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找到法友了，法中法师，然后经常可以跟他讨论佛法。导师在他的《平凡的一生》也谈到吧，他说他很孤独，因为他讲的话人家好像听不懂，不是口音哦，是他讲的佛法思想好像。即便是出家人哦，都不相应。那他找到法尊法师之前非常相应的，哇，他非常高兴。那他说，哎，其实孤独也不错啦。但是他翻开这些经论的时候呢，他好像与佛同在。哦，他觉得哎，很法喜。因为如果是一个大思想家哦，有时候他要跟一般人讲，这一般人包括在家出家啦，如果你的思想没有到达他那种程度，有时很难沟通的，很难沟通。他讲，比如说他，你看导师见到我们，有没有说空说有，说空啊空性没有嘛？他可能寒暄嘛，吃饱没？吃饱了没有？还好吗？工作怎么样啊？就问这些嘛。如果谈这些思想的话，很难。你如果碰到一个同参道友，能够跟你分享你所学的，哎，这个是非常法喜的。好，再来，在香港时期有几年了啊，大概三年。那台湾呢，从47岁那时候就当什么住持啦、院长等等。那也到了南洋去弘化。那我们看11页，在68岁也拿到博士学位，然后72岁，你看72岁他到这个马来西亚三宝寺。请问在座有没有马来西亚？有没有马来西亚人？没有。这个三宝寺是在那个金马伦。啊，那个道场是我师公的。啊，我师公。因为我师公是跟导师是借兄弟。所以每次跟导师谈话，怎么破冰呢？我就说，诶，我师公是某某人。啊，他听啊，他就高兴了。那时候是应我师公之邀了啊，那我去马来西亚去当戒和尚。那再来就是在86岁的时候呢，在福缘精舍传这个在家五戒菩萨戒。那时候福缘是重建的啊，重建就把旧的这些房舍呢，把它拆掉，重新盖起来。那时候就请导师当戒和尚，那演培法师好像也在啊。好，所以大概就介绍到这样子哈。那因顺导师呢，其实很多人啊，其实我们没有因缘在他身边呢，所以我们可能是透过如是我闻听人家讲的间接，或者呢我们是看他的文章。所以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可能是从跟他长期接触，不然的话你可能是透过他的写作去认识这个人。那不管我们怎么认识，其实可能只不过是导师某一个面相啊。所以往往有一些人自认为说，哇，他了解导师啊，导师是这么讲。其实你在座各位要听了之后说，导师这么讲，如果你觉得诶真的吗？你可以有这个疑虑的，知道吗？不要说导师这么讲，我就依教奉行，就有时候根本不是导师讲的。我们常常讲，你说佛说佛说佛说，当你学久了，你说这个佛说吗？这个出处在哪里？我去翻一下。所以同样的，有时候因为导师是一个大思想家嘛，所以很多认识他的人，其实我们其实都是片段的，没有办法完整的代表他。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看他的文章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态度。那导师的文章也不是说不可以去批评的、哦、可以批评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面就谈到啊，他说你们可以用一些标准来衡量我，你们可以看我的身体的表现，我语言的表现， 当然我想什么你们看不到，但是从我身体表现、语言的表现、内外是不是一致，你可以来判断了。所以他另外还提出十个要件，你们可以透过这十个要件来看我是不是塔塔嘎塔，就是如来。你看释迦牟尼佛也这样讲了，那导师也讲啊，他说只要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怕人家批评，你只要落入文字，有时候你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你知道。所以不管任何论文发表会，其实你那篇论文有时候人家也可以发现很多很多问题了。所以同样导师的一些文章也可以批评的，但是你批评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先看，有很多人批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随着人家讲，随着感觉走，那是不对的。我们要看，然后你如果发现一些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因为导师他错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以当时他所能够涉猎的文献资料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样有限的资料他做这样的一个结论，有时候是 OK 的，是合理的。但现在我们接触的资料越多了，可能可以加以补充他的一些看法。那这个就是学习佛法的态度嘛，求真嘛。所以导师的文章是可以批评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先看了之后，从一个问题意识，然后去发现问题，然后去讨论，可以的啊，应该没有问题吧。那我们下个礼拜有没有上课？有哈、哦，下个礼拜我们应该是介绍导师妙音集的他的一些内容啊、哦。下个礼拜，那下个礼拜讲义有没有？他可能这个礼拜发还是下个礼拜发，我不知道啊、哦。那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参与啦，因为这是一个很轻松的读书报告，都是我在讲比较多。那大家赚到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就。